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呢，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帖记，好多小朋友一定和真儿一样的非常的喜欢这卷书，因为这卷书里啊充满了奇妙的故事、奇妙的时间点和奇妙的安排。虽然从来没有提神直接的参与，但是我们真知道，这就像我们每一天的基督徒人生一样的，我们看不到上帝的参与，但是实际上他分分秒秒、时时刻刻、无所不在的参与在你我的生命当中。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亲爱的小朋友，上回我们说，当那一只巨大无比的雄鹰张开它的翅膀，保护了莉莉和威利公主，使他们两个毫发无损地经历了那一场巨大的风暴。可是没想到，果真如雄鹰所说的，这实际并没有对莉莉公主造成什么深远的影响。他仍然恃宠若骄，仍然觉得那就是他该得的一个尊贵的命运。所有人无论是爱他、救助他、仰慕他，都是理所当然的。而在每一次这样的境遇之后呢，他身边跟随他的人就更加的少了，就连他每天派出去监视自己妹妹威利公主的那些小花、小鸟、小蜜蜂都渐渐地远离了她。因为当他们监视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也开始越来越喜欢威利公主了，因为她实在是太真诚、太美好、太温暖了。就在莉莉公主马上就要成为孤家寡人的时候，忽然有一天，她的宫殿前面出现了一只攀附着他的宫墙的植物。毒藤，你怎么会出现在我的门口？哼，亲爱的美貌无双的公主，你不知道我是 Poison Ivy， 就是人人都闻风丧胆的毒藤吗？
我知道的呀，我不愿意与你为伍。
哦，那你可就错了。其实你跟我是一样的，正因为我们一枝独秀，没有人可以受得了我们所发出来的特殊的气息，所以他们才不敢亲近我们的。你知道吗，公主殿下，我可是有办法让您成为这整个王国里的至尊，独一无上，所有的人都只能够向你臣服下拜，他们眼中再也没有什么威力公主，只有你，真正的莉莉公主才是至尊之躯。
哦，真的吗？你说说看，你到底有什么方法？
哎，这还不简单吗？ 只要把所有的专注力都夺过来，让大家看见只有你的美貌才是真正的美貌，而那区区的小小的毫不起眼的威力，就让它永远在它的黑暗里面消失吧。可是你要怎么做呢？我看大家可喜欢他了，怎么可能把所有的人专注都转移到我身上呢？唉，那这不就是我的本事了？你听过我们 Poison Ivy 的威力吗？我有听我的母后说过，听说你们的威力很大，所以岛上才彻底的把 Poison Ivy 给消灭了呀。那你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之所以我这么的强有力，就是因为我能够攀附着任何的东西成长。你只要给我一点点你的土壤，给我一点点你的地方，我就能够为你提供巨大的保障。任何人都别想接近你，而任何想要反对你的人，我一定叫他们有来无回。亲爱的小朋友，你听说过 Poison Ivy 吗？就是我们所说的毒藤。那因为所有的小朋友几乎都会对毒藤有过敏性的皮炎反应，所以啊，从小我们的孩子就会在书本或者是教科书里面看到如何去识别这些有毒的植物。而因为毒藤实在是太容易生长了，所以呢，除非我们很小心地去消灭它，否则一个不小心，它就有可能会蔓延在我们的整个后院里。亲爱的小朋友，这也很像是罪性和撒旦的攻击以及它的诡计。如果我们给它留了地步，它就在我们的内心深处蔓延滋长，不仅仅毁灭我们，也让我们带着它的毒气成为他人的伤害。今天我们所读的以斯帖记的第三章，我们就会发现里面出现了一个类似于毒藤、类似于撒旦角色的哈曼。他是一位奸臣，而他因为自己私人的恩怨，还有被撒旦利用想要攻击和消灭神的选民，因此呢，他就为自己的王出了一个诡计，要毁灭所有的像摩底改一样的犹大人。小朋友们可能会问，为什么他们要灭犹大人呢？其实在这段历史时期啊，整个犹大国已经亡国了。虽然以斯帖记被安排在尼希米之后，但是实际上呢，它却比尼希米记载的历史早了30多年，所以故事背景是发生在波斯帝国的。犹大人被波斯帝国所掳掠，这个时候他们在这个国中是少数民族，如果真的波斯帝王下令要除灭所有的犹大人，那是易如反掌之事啊。所以这一段历史时期，在人看来是整个神的选民被他人控制、被他人所掌管的时期，没想到真正的历史是在神的掌管当中，他才是真正的执掌历史的掌权者。所以当哈曼献诡计要杀灭摩底改，或者是要除灭整个犹大族的时候，他从来没想过这会有什么挑战性，因为本来摩底改和以斯帖还有所有犹大人一样的都是无权无势的人，他们能够靠谁呢？所以从以斯帖记的第三集就开始进入一个精彩的故事当中，我们会看到人的阴谋在上帝的权柄底下完全被翻转和粉碎，而我们也看到真正的勇气、真正的美善、真正的影响力 是必须从一个顺服、谦卑、勇敢的心出发的。这里面不仅仅有摩底改，有以斯帖，更有每一个愿意以自己顺服的微小的生命来回应神的永恒的伟大的救赎计划的你和我。亲爱的小朋友，你有没有在生命当中给撒旦留地步呢？就好像那一根 poison ivy 那根毒藤一样的，它会常常改变和影响我们的思想意念。求主帮助我们从小坚定不移地跟随耶稣，也让我们的内心深处因为执着地去追求真美丽、真智慧，而能够胜过撒旦对我们的攻击、搅扰以及试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啊，我们何等的软弱，我们常常会给撒旦留地步，以至于我们的心会偏于邪。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的。我们无力保守，求主耶稣的宝血来洁净和保守我们。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你要保守你
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时光。
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回归的约柜。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非利士人想要归还约柜，并且还准备了赎罪的礼物。上帝跟透过牛跑步的方向 让腓力士人知道他是真神。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当时腓力士人用两只母牛拉着一台车，车上载着约柜以及腓力士人要赎罪的金子。上帝就让车子直直地往博士麦的方向前进。那个时候，博士麦人正在收割稻子。博士麦人远远地看见约柜，就非常非常的开心，直奔着去迎接他们心中最重要、代表着上帝的约柜。直到牛车到了一位博士麦人名叫约书亚的田间，就停了下来。旁边有一大块石头，他们就把坐车的木材劈开，接着就把拉着车的那两条牛当成燔祭献给上帝。利未人接着就把上帝的约柜和赎罪的金子从车上搬下来，放在大石头上献给上帝。在那一天，博士麦人不但献了燔祭，又献上其他的祭来感谢上帝。腓力士人的五位首领看见博士麦人献祭之后，就安心地回到以格伦去。后来竟然发生了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有博士麦人去偷看约柜。在那个时候，偷看约柜是不符合律法的，所以啊，上帝就处罚了那些人。博士麦人就说，在耶和华这位圣洁的神面前，谁能够站立得住呢？他可以从我们这里上到哪里去呢？于是那群博士麦人就派遣了使者到基列耶林去，对他们说，腓力士人把耶和华的约柜送回来了，你们赶快下来把他接到你们那里去吧。基列耶林的人就前来，就把耶和华神的约柜抬上去。他们就把约柜抬到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又把亚比拿达的儿子以利亚撒分别为圣，他的工作就是看守神的约柜。约柜就停留在基列耶林很久很久，大概有20年之久。所有的以色列百姓全部都悔改，在神面前献上祷告，并且他们就专一地寻求上帝。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约柜转了一圈之后又回到以色列百姓的家中，就像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百姓一样。即使因为打败仗约柜被抢走，但上帝仍然因着爱以色列百姓，还是让约柜回到以色列百姓中间。所以小朋友们，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应许永不改变，我们总是要对上帝有信心，就像约柜兜了一圈仍然回到以色列民的中间。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的应许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哦。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以色列再次与腓力士征战。我们在上一集中知道，约柜终于又回归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以色列百姓就回转向上帝， 并且认真寻求上帝，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撒母耳看见以色列百姓回转向上帝之后，就跟以色列百姓说，如果你们一心归向耶和华，就应该要把外族的神像啊、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你们要专心归向耶和华，只要单单的侍奉上帝，这样上帝一定会拯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所有的神像和亚斯他录，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撒母耳又向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把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要为你们向上帝祷告。于是以色列百姓就全部聚集在米斯巴，在那一天他们通通都不吃食物，并且要向神祷告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撒母耳就在米斯巴这个地方用上帝的话语教导所有的以色列人。这个时候非利士人听见了，以色列人全部都集中在米斯巴，所有部落的领袖就说，好，我们一起来攻打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了他们想要来攻打的声音之后，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在上一次就是输给了非利士人，而且约柜还被掳走。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请你不要静默，为我们呼求耶和华吧，耶和华是我们的神，恳求上帝拯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撒母耳就牵来一只羊，并且把它当作燔祭献给神，又为以色列人向上帝呼求，上帝就应允了他的祷告。撒母耳正献上燔祭的时候，就是非利士人正要来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在当天上帝就发出极大的雷声攻击非利士人，让非利士人的军队乱成一团，他们就在以色列人面前被上帝击败。于是以色列百姓就追赶非利士人，并且击杀他们。撒母耳看见上帝又在以色列百姓中间做神迹奇事，就搬来了一大块石头，并且把它立在米斯巴和善这两个地方中间，并且把这块石头取名叫做以便以现。那什么是以便以现呢？原来啊，以便以现的意思就是直到现在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就这样，以色列百姓就把非利士人给制服了，非利士人也不再侵犯以色列的边境。而撒母耳在世的时候，上帝就一直一直保护着以色列百姓，并且压制非利士人。而撒母耳一辈子都在做以色列人的士师。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知道，以色列百姓再次与非利士人征战，这次有上帝当他们的元帅，所以顺利地打了胜仗。而且撒母耳时刻为以色列百姓祷告献祭，让以色列百姓清楚知道他们不是靠自己去征战，而是有上帝保护他们。打完胜仗之后还立了一块石头感谢上帝，让我们看见这群以色列百姓生命的改变。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咯，拜拜。
没有一种爱 想你，完全却静默不语，朝雾来为我流血舍性命，为我再造一颗心。没有人像你一样寻找，也默默等候，你也有坎坷崎岖的道路，让我时刻依赖你手。
爱如江河，